可以有几种方式，一种方式务实，这个是可行的一个方式。另外一个方式呢，就是这个计划造成之后，将来想到这个地方来共住的，我们集资来做。比如我们全部工程的费用要几多，我们要按着比例来分摊。我在这里买一个单位，这个单位需要几多钱，以这个来做建筑的基金亦可以。咁另外呢，就係、是、有善心真正有财力嘅人呢，佢哋大力嘅嚟资助。亦可以接受。咁由此可知，只要真正发心，呢个係一件好事情。对于养老嚟讲呢，是最妥善的方式。上美国我们知道私人建老人公寓，政府有补助，因为他们国家有这个福利事业要照顾老人，如果我们肯发心，政府非常欢迎啊。而且奖励啊，如果我哋做得系咁圆满、咁美好，我哋相信会得到各个阶层人士嘅赞助。所以在财源上嚟讲咧，我觉得唔使担忧。问题就系我哋要付出。诚意，真心真意，为一切退休的老人来服务。我们要本着真诚、清净、平等、大慈悲心，将这个佛法普渡一切众生的事业做好、做圆满。每一日大家聚集在一起，将西院放下了。过去这大半世人在社会上，即使有种种恩怨，亦不再放在心头了，晚年一心向道。到场试一试办这些各种学术讲座，可以将这些老人，老年人是来自各个阶层、各种行业的，他们都将他们的经验、智慧、常识无条件的、无代价的、义务的传授给下一代的年轻人。令他们更有进步，更有长进。而这个退休之后，自己有正确的方向，有正確的生活目標，他覺得人生有意義、有價值，有歸宿的。這個佛法裏面說有真正歸依處，至於 佛教以往的这些寺院庵堂，那是古代教学的场所。有保存的价值，可以将它看作国家文物古迹来保存。要保存一定要维修，要将它维护正修，同过去那个时代一模一样。如果是唐朝时代的，一定要恢复唐朝那个形式；宋朝时代的，亦要恢复宋朝时代那一种面貌。这一方面，我们可以向日本人学习。我到日本去参观去参学，我对于日本人保存古迹那一种热心、认真、努力，实实在在令人五体投地，叹为观止。他们真是不遗余力。一片瓦亦要造成从前那个样子，从前用怎样的质料，现在就用怎样的质料来做。一条柱头，柱头坏了，他用怎样的木材，今天就用一样的木材来换。我们不能不佩服啊。所以古迹啊，要保存，纪念我们的先祖啊。时代虽然不同，我们今日的道场这个修学的环境必须要改变。佛法讲求的是现代化、本土化。如果离开现代化与本土化，那佛法呢就没有存在的价值了。佛法能够传遍全世界，能够几千年依然存在，那就是一个崇高的理念。他在这个地方就是以这个地方的众生为比象，以他们的生活方式，以他们的意识形态来做基础。美好的一面发扬光大，缺陷的教导他们修正。修行就是修正错误的行为。这个是佛陀的教育，这个是佛陀美满的教学。这个是我们修学的环境。一个好的教育，总是希望他能够延续下去。佛教里面讲诸佛为名，诸佛为名一定要靠后起的人才，所以培养人才是佛教教学里头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。怎样将佛教育办好？这个教育要用现在的话来讲，师范教育，也就是讲如何去培养佛教育里面的师资。这些人 唔係好似學校嘅老師，學校嘅老師佢係以學生為佢教學嘅對象。佛門裏面培養嘅呢啲老師，呢啲法師係以社會廣大群眾為對象嘅。由此可知，呢個教學比學校教學生要困難得多啦。要有真正認識佛教育嘅人，真正熱心於佛教育嘅人，我哋要集合呢啲志同道合嘅年輕人，認真努力修學。這個修學它的基礎一定是奠定在現前社會的基礎上。現代人在生活在工作他們的願望上，他們歡喜接受，他們覺得這件事是我迫切需要的。我們要在佛法廣大經論當中去找這一部分的教材，適合於這個時代，適合於現前的社會需要。這個世尊49年所說的一切法是一個寶庫，他說的嘢太豐富了，真是應有盡有，取之不盡，用之不竭。弘法的人最重要的就是善于运用这些材料，正如同这个医生一样，世尊这些经藏宝库就好像药店里面储藏的那些药物，琳琅满目，应有尽有，大夫为病人处方，不能将这些药物全部拎来，全部拎来就将这个人害死了，一定要对症下药。我们要懂得这个观念，要懂得这个道理。这个病人他患的是什么病，他需要哪几剂药，我们在这个宝库里面选择那些经论专门对治他现前这个状况，智能修到药到病除，收到这个效果。所以培养弘法人才亦就非常重要了。你说下老讲大众修学的环境用学会不用寺庙，培养这个弘法人才的我们用学院，用这个名称都是属于现代化的。正宗学会是我们大家共同修学生活的环境，正宗学院专门培养正宗弘法人才的场所。学院不用很大的，人数亦唔使好多嘅，我哋要重质不重量，因为佛教里边佛教育嘅师资同世间教育嘅师资唔一样， 困难好多，要真正发到心的人，亦就是真正发舍己。要为人不求名闻利养，不求任何报酬，完全是牺牲奉献。他有这种认知，有这种理念，自能将这种事情做好。亦就是说，如果冇呢个理念，呢、这个经典打开，对佢嚟讲系非常困难。开经偈讲，愿解如来真实义，如来嘅真实义好难懂嘅。难在咩地方呢？呢、这个佛讲啦，难在你自己本身有障碍。咩障碍呢？名利嘅障碍。你有名利心，你有求报仇这个念头的障碍。只要你有这个障碍，佛菩萨讲的话你就很难体会他的意思。为什么呢？诸佛菩萨所说一切的这个教诲都是无私的。真正叫大公无私，有咁样嘅人才配合住真正有愿有力量嘅护法，护持道场，护持呢个教学，呢一件事情自能在世间做到圆满。智能真正的利益社会广大的群众。现在崇高的希望老有所终，就能真正的圆满的实现。这个是佛教育殊胜圆满的功德，但是要靠我们真正能够认识他，接受他，学习并且将他发扬光大。这个学院和学会的结合，这件事情就做圆满了。刚才讲过，一个宗派，一个法门，他的对象是一个病况相同接近的一类众生，这个样子形成一个道场。如果知见兴趣不相同的，必须再从经教里面选择另一部分教材，建立另外一个道场。实际讲，这个就是隋唐时代中国宗派形成的道理了。为什么那个时候这么多宗派呢？就是因为很多大众兴趣不相同，爱好不相同，或者是生活环境不相同，需要不相同。 咁样自从经藏里头选择一部分，所以有十个宗派的形成。每一个宗派都好，都是佛说的，都是正法。换句话说，终极的目标方向决定是一致，只是呢达到目标的方法不一样，手段不相同，只是这样的。佛在经上讲的法门平等无有高下，就是这个道理。所以纵然是法门不同，依据的经论不同，可以和睦相处，决定是没有争论的。如果有争论，那就错了，就不如法了。譬如一间大学，这个学校里面有很多学院科系修学的学生，选择的科系不相同，他还是一个学校的同学，这个是在一个学校共同生活和睦相处。没说我学的科系和你那个科系发生冲突，没有这个道理。你要知道佛法不同的宗派就是不同的科系，这个各位一定要清楚。所以任何一个科系，任何一个宗派都是佛说的，都是帮助一切众生达到究竟圆满的目标。所以我们观察今日的社会，今日整个这个世界的需要，我们想到未来理想修学的环境应当是怎样的一个道场，我们预先要有一个设计，要有一个策划，才能应付下一个世纪佛法怎样在这个世界上能够兴旺起来，能够真正帮助这个世界达到社会的安定、人民的幸福、家庭的美满、世界和平、互助共荣。佛教育是真正发挥它教化众生的目的。我们如果能见到这一件事情能够逐渐形成达到美满，我们几开心几快乐呢？这个是佛家讲法喜充满，希望我们每一位同修都有这个概念，共同努力成就这一件伟大的事业，佛法教化一切众生。好了，今天就讲到此地，多谢各位。